狄仁杰，桃李满天下。武则天早年曾经侍奉唐太宗多年，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又有比较好的文史修养，对历代的兴亡和政治得失有比较深刻的理解，因此在他执政的50年间，能够保持贞观之治开创的局面，使唐朝继续向繁荣发展。武则天和唐太宗一样，重视发展农业，推行减轻税赋、与民休息的政策。他也注意广开言路，虚心纳谏，哪怕是进谏的内容触犯他的隐私和私生活，他也能够包容不降罪。此外，他发展了科举制度，开创了皇帝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的殿试方法，以及选拔军人的武举考试。通过这些考试和其他的一些途径，武则天选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，比如狄仁杰、姚崇、宋璟、张柬之等人。其中姚崇、宋璟等人甚至在以后的唐玄宗朝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而武则天主理朝政的时候，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宰相狄仁杰。公元686年，狄仁杰任宁州刺史，在现在的甘肃宁县一带，他积极发展生产，安抚百姓，缓和了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戎狄的关系，确保了朝廷的安全。监察御史郭翰奉命到地方上巡视，地方官员多被弹劾，但是到了宁州境，一路上老百姓都赞扬狄仁杰。郭翰向朝廷推荐狄仁杰被提升为工部侍郎。公元688年，狄仁杰任豫州刺史。当时受越王李贞案件的牵连，有2000多人被判死刑。狄仁杰知道这是个冤案，密奏朝廷，使这些人大获宽大。武将张光甫因为镇压叛乱有功，十分傲慢，趁机纵容部下强索财物，狄仁杰加以拒绝，说叛乱的人是李贞，城里的人都已经归降朝廷，你若再纵容30万人杀掠，岂非是要血流成河？张光甫无话可说，可是怀恨在心，向朝廷奏狄仁杰傲慢。可是武则天明辨是非，对狄仁杰深信不疑。狄仁杰升任为户部侍郎以后，武则天有一天召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在豫州时名声很好，不过也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，你想知道他们的名字吗？狄仁杰回答说，陛下如果认为那些确是我的差错，我应该努力改正，如果陛下认为那些并不是我的过错，这是我的幸运，至于是谁在背后说我的不是，我不想知道，浊者自浊，清者自清。武则天非常赞赏狄仁杰这种宽容的态度。狄仁杰后来升任为宰相，其实是一个叫做娄师德的老将推荐的，但是狄仁杰并不知情，而且还有点看不起娄师德，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武将，曾经几次把娄师德调到外地去。武则天察觉以后，有一天故意问狄仁杰，你认为娄师德这个人有才能吗？狄仁杰回答说，娄师德是一个将军，他能小心守卫边疆就很不错了，至于他的才能怎么样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武则天又问，你认为娄师德能不能发现人才呢？狄仁杰说，我曾经和他一起共过事，但是没有听说他能够发现人才呀。武则天微笑着说，我能够了解你狄公，其实就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呀，就这一点来看，娄师德就称得上是善于发现人才了。狄仁杰听说以后，不觉得深感惭愧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娄公对我有这样的大德，我竟然一无所知，真惭愧呀。从此以后，狄仁杰就很注意发现人才，并且向武则天积极推荐。有一次武则天又要狄仁杰推荐一个最优秀的人才，狄仁杰说，不知道陛下要用在哪一方面。武则天说，我想任命他为将相。狄仁杰说，若论才华，苏味道、李峤就很不错，但是如果一定要物色一位特别优秀的人才，那就要算荆州长史张柬之了， 这个人年纪虽然大了一些，但是才能出众，是个当宰相的最好人选。武则天听了以后，很快就把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。过了几天，武则天召见狄仁杰，又问起推荐人才的事儿。狄仁杰回答说，上次我推荐的张柬之，陛下还没有任用他呢。武则天说，我不是已经提拔他当洛州司马了吗？狄仁杰回答说，我向陛下推荐的张柬之是一个担任宰相的人选，并不是让他当司马的。于是武则天把张柬之提拔为刑部侍郎。张柬之不负众望，政绩出色，后来被武则天任命为宰相。像张柬之这样的人才，狄仁杰陆陆续续推荐了数十个人，其中如桓彦范、敬辉等人，后来大多成为唐氏中兴的名臣。因此有人对狄仁杰说，天下桃李都出在狄公的门下了。狄仁杰回答说，推荐人才是为了国家，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。武则天对狄仁杰一直非常信任和敬重，常常称他为国老，而不直呼其名。狄仁杰觐见的时候，武则天常常阻止他跪拜，还说，每次看见狄公跪拜，我感到心痛啊。武则天还免除狄仁杰夜里值班，并专门对狄仁杰的同僚说，不是军国大事，不必去麻烦狄公。狄仁杰喜欢当面提意见，武则天即使心里不太赞成，也往往依从他。狄仁杰年老以后，曾经多次要求告老还乡，武则天都没有同意。狄仁杰一直活到93岁，他去世以后，武则天哭着说，从此再也见不到狄公了。